我们上次所说的第五章，我们读到了第五章，我们是全部读完了。因为我们上次要交通一个第四节，就是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什么法则，我们就花了一部分的时间来交通这一个他们的问题。我们交通就是说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神做事的法则是根据他的圣洁。我们也说神是慈爱的，神做事的法则也根据他的慈爱，所以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因此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所知道神做事的法则，我们就要在这里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迷惑的时候，不清楚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见神做事的法则是根据他的圣洁，里面就有公义，是根据他的爱，这是他做事的法则。旧约是这样，新约仍然是这样，啊，仍然这样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，就是要知道神究竟是这样做，这个原则是绝对不会错的。如果我们自己做了不公义的事情，神是一定要审判的，一定要管教的。我千万不能说，我做了这样的事情，神不管我，那个就不符合神的性情。好，接着下面呢，我们上次好像第七节又开始说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从七节我们开始。我怎么赦免你呢？你的儿女离弃我，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，我使他们饱足，他们就行奸淫，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，割向他们邻舍的妻发私生。耶和华对我岂不行这事，这些事讨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恶民呢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圣洁的神，神也是慈爱的神。因为神是慈爱的神，神就要他们保足了，神使他们保足了。那么神保足以后，第八节，他们就像喂饱的马，那是因为神的慈爱。一个保足了以后，他们就犯罪了，就得罪了。所以说你们犯了罪，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来讨罪吗？神就不讨你的罪吗？神是一定要审判的，神是一定要审判。第十节，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实行毁坏，但不可毁坏禁忌，只可除掉他的枝子，你们不属耶和华。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亏欠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四节，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，原来没有葡萄园三个字，就是上他的墙事情毁坏。这个就是神要审判他们，因为有罪。但是这个审判，你们是指着神用的审判的工具，或者是说审判的人。这里就是指着巴比伦王来讲，他们要来审判犹大国，但是不可毁坏禁忌，因为神要为他们成为愚种，这是上次告诉我们，我们读圣经啊，我们看见，那老师告诉我们，神要不把他以色列人全部灭尽，所以我们今天才看见以色列人有可能复活，神要给他们留下愚种。只可除掉他的枝子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那么根是神，我们如果说葡萄树，葡萄树父就是真葡萄树，这是约翰福音主耶稣说，我父就是真的葡萄树，主耶稣是真葡萄树，父是栽培的人。那么这个葡萄树的来源是根据神的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枝子如果是不属于神的枝子，那么就是说没有神的生命的部分，没有神的生命的部分的枝子，这是要把它砍去，所以在信念里面，事情约翰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福子已经放在树上了，凡不结果子的怎么样都要把它砍下来，就是没有生命的，这些枝子就是没有生命的，没有生命就是没有听神的话的，这些要把它砍掉。 在以色列教会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灭亡了，现在剩下犹大人，那么犹大和以色列都是行诡诈来攻击神，大行诡诈来攻击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攻击神，他们就是不听神的话，当时他们是不按照摩西的律法在哪里做。一个人行诡诈可以人不知道他，但是神却知道，神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千万不要想到我可以把人欺骗过去啊，我的诡诈可以把人骗过去，不可能的。你骗过去人，你骗不过神，神是总是知道的啊。院长，
有
没有
天
庭
的人
比
我
们
在
总统，
有应该
的
反
抗
的时候
的反应
是
什么呢？就是他说建立啊，皇帝是不是？做错了事情，那么神就审判到儿子的身上。对，建立的确是这样啊，因为我给你们读一次圣经吧，啊，出埃及记。第二十章，第五节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得到三十大。爱我是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下这个劝告。旧约是按照律法，这是按照神的话，所以父亲的罪可以追讨到儿子身上去，三代到四代。那么我们在读圣经里面看见有个皇帝，最后什么审判，真是到他第三代到第四代完了。啊，新约不同了啊，因为我们就在这读旧约啊，新约不但是没有。不同了，就是在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也就不同了啊。神就说父亲的罪就是父亲的罪，儿子的罪就是儿子的罪。
你们改这个版啊，没
这
是
他的版本，你们改的那个版本，
对，
他
的
意思
的
意思
都
认识，
对，
是
皇
帝也
应该
了解，是是。那么我们就要看了，新约和旧约不同，并不是神改变了不同，是因为人变了，神的办法就变了，神的管理办法就变了，因为人改变了，人越诡诈，你看到没有？人就诡诈，人用诡诈，神就有神的办法，神不会说你要诡诈来对待我，因为我就不知道恩，神知道，所以神没有变，神的话也不变，就是因为人变了，人的诡诈多了，人的罪多了，所以神对待人的办法就不同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有个人家里父亲不好，但是儿子好了，就有一个皇帝叫做马拉西并不好，那么后来马拉西的后代好了啊，那么你不会说神一定要审判他的儿子吗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他儿子变好了吗啊，所以这个人就人变了，你怎么能说人变了神的对待就变了？神不能说你有一个好儿子，我一定把你的罪遇到儿子身上去，你儿子是好啊，他转向神了、啊、所以这个是旧约和新约不同。那么新约就是主耶稣来，神就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好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，所以神啊就让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，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啊。这个就是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说到这里，那么下面第十二节，他们不认耶和华说，这并不是他灾祸不应该我们，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，因为神借着先知，神耶利米这个先知告诉以色列人，告诉犹大人，灾祸一定要来，刀剑和饥荒一定要来，所以他们就不承认这是神说的话，他们就说不会有这些事情来。第 第十三节，他们就认为先知的话要变成风，道也不在他们里面。这个道的原文就是话的意思，啊，什么话也不在他们里面。这灾临临在他们身上，所以因为他们认为先知说的话是风，啊，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耳边风啊，说了就过去了。他讲这不是什么话，所以神说这个灾一定要临在他们身上。所以耶和华万民之神如此说，这个要说一下，这个十三节这个先知啊，是个复数的先知，多数的先知啊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十四节，所以耶和华万民之神如此说，因为北西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在耶利米的口中成为火。这个话是一个复数的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这个话是复数的话啊，就是凡是耶利米说的话，在他的口中就要变成火，火做什么？使他们为柴，这火并让他们烧毁。这是以犹大人和以色列人成为柴，那么什么话出来就是火，把他们烧毁啊！因为他们说这个不是所说的话啊。十五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以色列家，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。”是强盛的国，是从古而有的国，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，他们的话你不明白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以国的民从远方来，那是指的巴比伦，是强盛的国，也是巴比伦。自古从古而有的国也是巴比伦，我们知道巴比伦是古古国，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知道它是古国。十六节，他们的剑带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都是勇士。肩带是敞开的坟墓，他的剑拿出来一射，那么你们就会死亡啊！他是把坟墓敞开的坟墓，就是这个坟墓啊是不关闭的，死多少就装多少进去啊。十七节，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，是你儿女该吃的，必吃尽你的牛羊，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，必不用刀毁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。就是这些人来，巴比伦王来，就把你儿女应该吃的粮食，你留给你儿女的粮食，他们吃掉了，就是争你儿女的粮食吃，啊，相争，结果你的儿女就没有粮食吃，没有粮食吃就该饿死了，该饿死的就是饥荒了，啊，饥荒来，牛羊也都吃尽了，葡萄和无花果也吃尽了。另外，你们依靠的坚固城，就是犹太人要逃避的地方，他们认为我这个城是很坚固的，这个巴比伦王打不进来的坚固城，也要他会用刀把这个坚固城给毁坏。啊，那么这里就是说到神的审判官临到他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像是大型诡诈，他们不相信先知说的话，所以刀剑饥荒要临到这个地方。啊，你不相信神就要这个审判临到你。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就是到那个时候，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。神不将他们毁灭尽尽，还要给他们留下余种。本信徒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，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，你们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。就是说你们在神赐给你们的地上，你们不侍奉神，要把外邦神拿进来侍奉，所以神就干脆把你们让巴比伦王掳到外邦去，在那里你们就去侍奉外邦神吧，啊，带他们去侍奉外邦神。第二十节，当传要在耶和家报告在犹大说，愚昧无知的百姓啊，你们有眼不看，有耳不听，现在当听这话。耶和华说，你怎么不惧怕我呢？我以永远的定力，以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，以致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？波浪虽然翻腾，却不能逾越，虽然扑腾，却不能过去。啊，我想这里啊，有一个就是说以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。这一个我们不知道你们看过，有一首诗歌就是这样说，神是 人杀做海的界限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这个海啊很厉害，天天要涨，还要涨潮涨起来啊，有落潮的时候，但是神不是修了一座墙来把它堵起来，那是有很多的沙粒，很多的沙粒，而这个沙粒就把这个水啊还要去限制在那个地方啊，就是说神的能力啊是把软弱的沙来挡住，很凶猛的海，你知道你在海里面是很害怕的啊。那么你当这个风暴很大的时候，你就看这个船啊颠簸得很厉害，海的风暴是很大的，但是受什么限制呢？我们受沙法的限制。这里啊是很有讲解的。那第一个我们就说什么叫做海，海代表什么意思啊？那么我们想我们可以读啊几处的圣经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，第二十三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突然起了风暴，甚至船被波浪淹盖，耶稣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他，叫醒来他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耶稣起来就说，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，就是怎样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。海在圣经里所代表的是代表撒旦的权势啊，撒旦的权势。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啊后面又在那里讲啊，二十八节，耶稣基督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神的儿子叫他们受苦，那就是要到地狱去啊，到地狱去。三十节，离他们很远，有一大群猪吃屎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“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”耶稣说：“去吧。”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只因群突然闯下山来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所以这个鬼啊，鬼他们去的地方是在海，海是他们集中的地方啊，集中的地方。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启示录。新约的启示录，第二十一章，第一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有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们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没有海了。啊，没有海了。啊，还有启示录的十五章，第二节。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我看见那些圣鸟兽和兽像兽的像，并他名字树立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因为他们得胜了，就胜过了这个海了。你看他们是站在海上，海的波浪不能够伤他们啊，这是得胜者，这是得胜者。所以海有一天实际上没有了啊，到新天新地没有海了，不再有海了，但是有什么？有生命活啊，生命活的水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有活，而是没有海。 火是属于神的，水也是属于神的，但是海不是属于的啊。那么我们如果读二十二章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一节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，一道生命水的火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火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你看，有火，在心里面有火，而是没有海。所以启示录里告诉我们，海还要交出死人来，该谁审判的是人啊，海啊，还要交出他的死人来。啊，这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十三节，或者从十一节我们读起来，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已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在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。好，那么在信念里面，你看我们主耶稣好多次，他是在船上讲道，船是在海里，海是代表属地的权势，撒旦的权势，船是地面，是代表教会。所以主耶稣啊，是在教会的里面来对人讲道啊，这就对人去预表。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耶利米书，这里只告诉我们神说，我以永远的定律用沙律海的界限，海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是属于撒旦的权势。那么沙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好，那么我们要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。耶和华说：“已经行了这事，我留下你的儿子。”二十二章创世纪就是第一卷书的二十二章十七节。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臣民。所以沙应该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海边的沙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里是对亚伯拉罕讲，因为是指着谁呢？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。以撒是从信心得的儿子，以撒是从信心来的。那么他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些撒应该是信心的，靠神的，依靠神的信心的后代。那么这些撒就能够阻挡海的力量。这是黑暗的权势，撒旦的权势，神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，用沙来限制这个海的力量啊，这是沙。好，那么这里就我们说到沙的意思，那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也就是指的以色列人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啊失败了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因为此以色列人失败了，那么今天呢，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抵挡这个海，不能抵挡这个海，所以今天这个神的应许就落到教会了啊，那是靠信心的。 所以一个靠信心的人，因为信心而成为神子民的人，成为神后代的人，他是能够抵挡黑暗的权势，抵挡黑暗的权势。今天早晨啊，很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蒋弟兄啊，我现在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可能我要去见主了，主要把我接去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？”她说：“你看我吃了很多的药，中药、西药什么药都吃，晚上呢现在我睡觉也不能睡，天天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，那我力量也不行了，我身体也不行了，我看可能主要把我接去了。”那么我就给他交通了，我就说吃药，圣经里没有说要我们基督徒不吃药，圣经里也绝对没有说你生了病一点药都不要吃，完全凭祷告，除非你里面很清楚有什么话跟你讲你不要吃药，没有的话你还是要吃药，但是一个人什么都靠药不靠什么，那也不行啊。一般晚上你稍微不能睡，安眠药就来了，啊，你一遍不行吃两遍，两遍不行吃三遍，恐怕这样做法还不一定对。那么我说你还得靠主，怎么靠呢？那么你就多和主讲话，你多和主讲话。你说主啊，我这个吃药再吃多少我都不行，那么现在我要仰望你，求你光照我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如果这个药越吃越复杂，那你这个身体就可以吃坏了。所以我就介绍他，我说你去读一读这个西西家的故事，这个以赛亚书36:37-38:39，我说你去读一读。那么他是要死了，所以告诉他他都要死了，就是医治他，一个无话可比。我说你看他怎么样向神祷告，怎么样向神祈求。我们相信的神如果是真正宇宙中间有一位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，那你就看见我们的依靠就是对了，神绝对不会说不管我们，就是怕我们这个信心不够，或者我们道理我们知道，但是生活上我不一定知道啊，生活上经历上没有，那么这个就需要神光照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信心里面去啊，就是不止圣经上的道理是说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全能的神，圣经的道理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经历这一个神，经历他，那么就是说我们和他交通，我们向他祷告，我们向他奉献啊！你看这位真活的神他就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这就是所以为什么现在基督徒能够有这个经历，也就是说很多的人想消灭基督教，为什么消灭不了？但是主耶稣是复活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所以消灭不了的。为什么？神就在那里走，所以我们还得要有信心，这基督徒有信心就是心靠，就是因为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完全去靠这个药，你总得要靠神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用海，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水就不得越过。这里呢是指着神信心的后裔，黑暗的权势不怕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经过一些黑暗的事情啊，有的时候你比方你去旅行也好，你搬了一个新的家也好，这个房子你是开始住进去啊，有的人就觉得我一个人住这个房子有点害怕，要找一个人来陪我一下，这都是人的办法。那么你住进去的时候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第一件事情是祷告，就把这个房子交给你，把我也交给你，求你与我同在啊，不管有什么撒旦的工作都求你赶出去啊，神能够保守你，因为你的祷告，因为你的信心，你会看见你这个房子也好啊，你晚上睡觉也好，你会睡得很好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影响你。这一个就是说不管在什么环境里头，你就能够黑暗的权势，我们靠着信心就能胜过它。98基督徒 是用自己的办法，而不是靠神，啊，你就会越怕撒旦就越有工作，越怕撒旦越有工作，啊，你越不怕，你越开信心，那个波浪就不会来，海也就不能害你，啊，你好像越来越，你只是一个人，只是伊丽莎，但是你看你这个信心就抵挡了所有黑暗的权势，你就不要害怕。第二十三节，但是北京有背离背叛母业的心，他们叛我而去，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这个心内原文没有个位置，就是心也不讲，因为这个北京啊有一个背叛母业的心，所以他们心里绝对不会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敬畏他。敬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怕神的意思，怕，怕神不是说怕神降灾祸于你，还不是这个意思，怕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怕我得罪了神，怕我得罪神，怕我说话我得罪了神，怕我做事我得罪了神，怕得罪神。所以一个怕得罪神的人，你看他的行为他的说话是很有神的管制的，他不会随便在那里做一件事，随便一个动作，随便一句话，没有的，因为他怕我这样做是得罪了神。因此在他没有清楚神旨意以前，他宁可不动，宁可不做，他也不敢随便自己去做。这就是敬畏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，啊，也是这样，我宁肯等候神，我也不肯凭我自己去做，但是我要一定有祷告，主啊，我没有清楚你旨意前，我愿意等在这里等候你的旨意，我不敢随便去说，不敢随便去做。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了，凭自己做错了，但是神关照我们，你没有敬畏神，你怎么办？你赶快回到神的面前认罪，重新来过，是吧？我做错了，我这句话也说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主耶稣啊，是挽回祭啊。整个大书告诉我们，什么叫挽回祭啊？他说我做错了事情，神可以把我挽回过来，挽回过来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不是挽回的意思，是施恩的意思。施恩啊，施恩，就像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，施恩座就是那个施恩。所以因着神的恩典，我就是做错了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向神认罪，我敬畏神，神可以把它改变过来，改变过来，因为他是我的神。所以这里提到一定要敬畏神。二十次雨就是秋雨春雨，因为我们定收过的节令永存不废。为什么敬畏神？因为神在那里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定义，对我们雨啊，是我们能够收获啊，能够赐给我们粮食，这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就是要敬畏神。第二十五节，你们的罪业是这些事转移你们，你们的罪恶是你们不能得福。为什么天上不降雨？那是说应着我们的罪啊，应着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不能得福。所以这些事就转移我们，生赐的雨秋雨春雨就转移了我们。二十六节，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，他们埋伏窥探，好像扑鸟的人，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。人类只要满了缺了，他们的房间也再来充满诡诈，所以他们的成为大而且富足。他们肥胖官任作恶过甚，不为人生怨，就是不为孤儿生怨，不使他亨通，也不为穷人变屈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在民中有一些人是恶人， 这些恶人是做什么事情呢？他们就是陷害人。这里就是说，人类只要满鸟缺鸟，他们房间也充满诡诈。缺鸟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撒旦，代表撒旦缺鸟，或者代表坏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可以读几处的圣经，马太福音十三章。马大福音十三章一节之七。在那一天，耶稣从房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在他那里聚集。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就站在岸边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：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。你看，这个飞鸟就是代表撒旦，因为主耶稣在后面解释了撒旦的意思。第十九节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进来，把手撒在他心里头夺去了。那么这个飞鸟是代表的恶者。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是以圣经解释圣经，绝对不能把飞鸟说的是很好。不能说很好。那么我们再把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，他们说的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个是白种里最小的，等它长起来就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就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。这个飞鸟也是代表或者代表撒旦的东西，撒旦的事。那么这些圣经啊，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一段的圣经，常常很多人去解释它是错误的解释。你比方这里三十一节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你知道天国在主耶稣这个时代，主耶稣讲的时候就是代表教会，这是代表教会。教会就好像一粒芥菜种，芥菜种的意思代表信心啊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那是代表信心，那就是靠神的。天国是靠神的，是对神有信心的，是神赐的信心的。那么既然这个芥菜种是白种里最小的，它只能长出一颗菜来，对不对？怎么长出这个芥菜来？怎么可以长成一棵树啊？那就是畸形发展，对不对？它不应该成为一棵树，它只能成为一棵菜。那么变成一棵树，就是已经变质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一种的教会已经变质了，它不是靠信心了，它已经变成树去了。那就是大了，发大了，发大了，发大了，就是什么东西进去了？就是神以外的东西进去了，所以飞鸟就去了，飞鸟代表撒旦，对吧？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掺进去撒旦的东西，这是主在那里说预言。所以在有的教会里面，你就看见他的做法是把人的做法带进去了，人的教导带进去了。传统的做法带进去了，组织带到教会里头去了，这就是，所以飞鸟就可以竖在它的上面。如果是一个芥菜，我没有看见过这个巴勒斯坦的芥菜是这么大，总之我们相信是在菜。那么现在我们香港有芥菜吧，但是不一定就是这些东西了啊。我是举个例来讲，你看那个芥菜，那个飞鸟怎么带到上面去啊？怎么来竖在它的上面，就是在上面做窝嘛，做一个窝。那飞鸟可不可以在一个芥菜上做一个窝？那不可能的，你必须成为一个树。所以一个芥菜种长成了芥菜树，芥菜变成了一棵树，就是已经变了质了，不是 已经不是教会了，所以撒旦的中心就去了。啊，这个启示录里面，从别家的教会开始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，很多世界的东西进去了。所以有的人告诉我，他说我去聚会的时候听见那些东西，都是属世的东西。啊，这个牧师讲道可以不要把圣经，也许不用圣经，也许讲一点圣经，但是他已经把很多世界的东西讲进去了。都讲进去了。
刚才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那个芥菜不是带着信心吗？那么长生树的不能带着信心很大吗？
人会这样解释，就是信心大了。这里告诉你不是的，因为它的白种里是最小的，所以说你们的信心如果要像有一颗芥菜种这么大，如果你有十三丢到海里，不是说菜要多大，而是说种子是。种子的问题不是菜的问题。
种子就是有了这个信。
这个种子的话，
长得那么大，就是心大的话，就是发展教会了。
哦，不对。那么，如果你说发展教会，那么非要怎么排进去呢？
那是后来再两个意思。
哦，你说你的看法是？
信心看就是这个样子。
那么这个叫做芥菜种，不叫芥树种，对不对？它怎么会变成树啊？它是芥菜种吗？不是芥树种，它绝对不应该变成一个树啊。所以你要去这样解释，就不符合圣经了。而且它是最小的。我们的信心啊，如果有那么小，现在哪有一个人的信心像芥菜树那么大的信心啊？没有的。就是我们的信心都是小的，主要是说如果我们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，我们信心绝对会有这么大，绝对会有这么大。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遇见很多的事情，你有这么大的信心吗？就是我们自己遇见的事情没有，我们就是靠我们的办法多，靠神少啊。因为有的东西你都不敢相信，神能够做这个事吗？你在哪里做吗？神能够这样做吗？你会在哪里害怕不敢？所以信心是小的，乃是说信心的根据，乃是说依靠神。信心不是大的，我们是经常要依靠神，我们的信心。你说
这个三十二节的
啊，
这个原子产生什么现象的？那么这个就是芥菜的种子。那么等到长子呢？这个长子没有说它坏。第二，信心长起来应该是好的。
而且前面说天国就好像一粒芥菜。
对。
所以后面的这一段话是说一些问题。但是前面我看那个最小的信心只要长起来了，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树，然后教会发展大很多。一个信心，信心的原则。
如果是教会是信心，这里不但是长成树，它是比长得比各样的菜都大。看到没有，先是比菜都大，看到没有，不但比所有的菜都大，最后还要变成一个树了。这就
成问题
啊，这就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信心怎么能够变成一个这个芥菜种，怎么能够变成一个树啊？怎么比所有的菜都大了？
就是
信心。啊，就是。这个不是啊。那么这里最后，它变到最后，你们把飞鸟都带进去了，这个问题不对了，它的路线方向就错了，对不对？它把飞鸟都带进去了，如果它不成为树，飞鸟进不进去？不会去了，我就讲了，飞鸟就不会去了。啊哈，一会成了树，飞鸟就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就已经和世界的东西联合起来了。所以下面就有一个，你看啊，你说。
刚才讲
的
那个飞鸟是撒旦嘛？
对。
那把它跟第六章里面讲的就是教会的
词，
因为
对。
那个飞鸟是。
它是现在的飞鸟是养活它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两个字，我们用的这个飞鸟，你去查看，原来这是两个不同的字，这两个不同的字啊，不同的字啊，两个不同的字，我们都把它翻成飞鸟。所以主耶稣的十三章，你特别要注意十三章啊，十三章主耶稣有一个解释的，他说飞鸟是什么？恶者啊，主耶稣专门对这个字有一个解释，是恶者啊，专门有一个解释。所以三十三节，或者我们顺便说一下三十三节，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笑， 你富人拿来看到三种面，你知道全盘都打起来，这是罪了。啊，这样是对的，但是有人解释好啊，天有都这么大了吗？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不一样啊，天有不变，完全变，不是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再说下面哈、啊，二十七节，今天耶利米书的第五章的二十七节，人类怎样满了群鸟，他们房间也照样充满诡诈。所以他们都成为道，而且富足。你看，他们用诡诈的办法使自己富足了，对不对？他的门里面就装了很多的缺鸟，那是什么？代表撒旦的东西、嗯。他不是靠神来富足，而是靠他自己的办法富足。所以他们肥胖光润，罪恶过甚，不为人生厌，不为孤儿生厌。不使他亨通，也不为穷人变穷。这就是民中的恶人，有一些是民中的恶人。而第二十九节，耶和华我不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？就是这一种的人，他们埋头窥探，好像天了的人，他们用诡诈使他们成为大，而且富足。他们不为人伸冤，不为孤儿伸冤。这种人是什么人呢？能够为人伸冤的是什么人啊？一定是本性中的官长。没有权的人，他怎么为他伸冤呢？他没有找他伸冤的。官长呢？有权的人呢？所以二十九节，神就是对这些人讲：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？国中有可惊吓可憎恶的事，第三十一节就点明了，就是先知说假预言，祭司接他们把持权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恶人了、啊、祭司是恶人，先知是恶人了、啊。甚至说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说到祭司。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祭司和先知都是在以色列人中间，还有包括长老都是有权柄的人，他们是权柄的人。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到过，我们请到以赛亚书第九章，十四节，十四节。因此，耶和华一日之间，一群以色列中，拣出头一人，中之女人，长老和中之人就是头，以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我。因为引道的本性使他们走错了路，被引道的都必败亡。你看到没有？头一为，头是长老的中国人，为是这个限制，他们都把以色列人引错了路，这是限制说假预言啊，这里说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读到祭司了。这里就说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，祭司有权柄啊，因为你要先祭，你就通过祭司了。祭司是在什么殿里侍奉什么人呢、啊？啊，那么祭司说的话，祭司做的事，他就代表了什么？因为他在那里侍奉什么？今天很多侍奉神的人，很多人，不管他在传道也好，在牧师也好。好像我们这些基督徒对他的看法眼光就有点不同了，就是这些人是带领我们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觉得神的话好像要通过他指出来，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有难处，我们就去找牧师给我们祷告啊。比如上次有斯蒂芬他要卖房子，他就去找牧师，找了几次找不到，牧师很忙不能来， 他为什么要去找牧师呢？他觉得这个牧师会听什么话，神祷告的时候神要听，不一定的。我们千万不要把在基业里面没有一个居间的阶级啊，就是神没有设立另外一个阶级，你去找他，你说你把他看成弟兄姊妹是可以的，你找他还找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于是他就有特殊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啊，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第二十节，马太福音新约二十章二十节。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听他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，你要什么呢？他说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这样活的杯你们能活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活的杯你们必要活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但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那十个人都听见，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虽然为大，就得做你们的佣人，虽然为首，就得做你们的仆人。这个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这个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啊，在教会的里面，在神儿女的中间，绝对不可以有一个权柄是越过神自己的，是在地比弟兄姊妹还高的，没有的，没有这样一个权柄，神绝对不设立这样一个权柄。所以在我们中间不可以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就是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主，第二个主除了我们的主以外没有第二个主。在教会的里面也不是应该有大臣超权来管束他。我就曾经听见过一个长老对一个姊妹讲，我是长老，你要听我的啊，我要你做什么你要去听，这是错了。长老不是一个权柄啊，是没有把一个权柄给你，所以为什么要听你呢？我们要听的是主的话，我们要听的是圣灵的权柄，圣灵说我就听，不是人说就听。我们常常把人拿来代表神，这就错了啊，这就错了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，我在我们中间不可以有谁要在这里要为大，这是不可以有的。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师尊，就是基督。你看这里没有啊，我们在地上不可能有另外的夫子，就是老师啊，没有。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要去做老师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没有。在教会里头没有一个人是越过超过弟兄的，如果有，这个就叫居间阶级，居间阶级。所以我们还可以读往后面章，我们再把罗马书读一读。十二章第三节，我凭我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罗马书十三章第二节，第三节，十二章第三节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跟你们各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奉的跟信心的大小 看到合乎正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都是一样的运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一身就是一个身体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正是如此啊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肢体啊，我们要看自己看得符合正道，千万不能说啊，我在这里有特殊的地位，我在这里有特殊的功劳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说，我们乃是肢体，我们互相联络，做也成为什么，组成自己身体。我们的功能都不同，所以不管牧师也好，传道也好，他不过他的恩赐不同而已，绝对不是说他要越过我们的一个弟兄姊妹。我听说在香港有一个规定，好像凡是牧师的太太都要叫师母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们是听说的啊？没有啊，好像是要叫师母。有人告诉我，叫师母的意思就是牧师的太太的意思。不过过去呢，我们在都是叫一个弟兄的妻子都叫师母，比较多。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特殊的名称来侍奉他，但是这边有名称。如果我是一个牧师，你们不叫我做牧师叫蒋弟兄，我就不大高兴了。那我是牧师嘛，你怎么叫我蒋弟兄呢？对不对？我就不高兴，因为我有一个职位在这里啊，都有一个想法。我是一个传道，你怎么把我传道两个字喊出来？虽然我这个传道比牧师好像要矮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正式封我吗？好，那么你不好好传道，我就不大高兴了。其实你都不是的，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师尊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姊妹。这个你告诉我很明显啊，你在保罗的书信，不是弟兄就是姊妹。我给你们举，他说举荐啊，菲比哈，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啊，举荐他，这是个姊妹。弟兄，你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没有不行。如果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，他有一个想法，我要超过弟兄姊妹，那就错了啊！我要超过就错了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所以这些都是世界的组织的办法带到教会里头来，这就非常的危险。这个路不能走这一个路的啊！我们在这个路上。就是，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啊，那下面就告诉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啊。你看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，他告诉我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我们就是把自己看低一点，不是看高一点，看得高一点。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去祷告，我自己每一次要来读圣经以前，我都在主面前要好好祷告。读完圣经回去，我要在主面前认罪，为什么？我怕我说错了，是吧？我说错了。就让我说错了，让弟兄姊妹忘记啊。那么我来的时候，我好好祷告，是吧？求你今天用这弟兄姊妹的缘故，你怜悯我，让我能够这个圣经啊，分解你的正道，能够说对说错的，你要保守我。那么一定要有一个祷告，绝对不是说比谁高。所以我们看这里啊，第六节第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六十二章的第六节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。活说预言就这样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这个预言的意思应该翻译成就是讲道啊，或者叫做做先知讲道。说先知讲道是凭着信心在那里讲，那么这个讲道还是说神经内把什么话放在我的里面，我就照着神的话，我来在这里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。绝对不是说我先准备了一篇讲稿，我竟然把这篇讲稿讲出来啊！这个讲道啊，好像现在这个宣道有宣道法啊，第一个好像是题目，第二个什么总纲，就是一条一条，你要把这个写得很好，那么你这个讲道就成功了，这是人的做法。在神的那里没有的，都是凭信心。今天我把交给主，主要今天应该交通什么？这个在交通聚会的时候更是这样。你今天都不知道圣灵是怎么引导，那么今天突然圣灵引导你，你说一个见证，你这个见证一说出来，对别人就有帮助，你就稀奇了。啊，这一次我们主任有这个交通聚会了啊，在那里边有交通聚会的时候， 那么虽然我们在交通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来了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在一个老姊妹的家里，老姊妹的家里也有一个老姊妹在她家里做一点工，就是在她家里啊，因为这个姊妹很忙，那么有个姊妹在她家里做清洁，做清洁。她做清洁的时候啊，她就擦这个台，擦桌子，擦椅子。她除了擦这个面上以外，她拿这个布就擦下面，擦下面嘛，凳子也要擦下面。你们这个老怎么这样呢？他说：“为什么也要擦下面啊？下面是谁去看啊？你怎么擦上面的人看嘛？下面？”他说：“我是擦给神看。”你看信不信钱？神中给他有一个光照，神中给他有一个引导。他在做清洁的时候，他每天就有一个负担。我不但要做表面，我还要做下面。为什么？我是做给神看。我真的不是做给人看。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是做给人看的。对不对？但是他的眼睛会看见光照，就是他是做给神看，不是做给人看。这一个就非常造就了给我讲这个见证的这个老姊妹。他说他这个老姊妹穿军啊，很有，在外面穿军那个时候很有钱，就是现在这个李昌硕啊，都是他穿军得救的。这个老姊妹非常有见证，读圣经，我年轻的时候去找他。很多他教导我们，但是这一面啊，这个老子没做清洁的，反而用这个话来证明了他，是他，是他非常受造就。所以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都是做肢体的，你千万不要轻看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姊妹啊，千万不要轻看。所以很可能就是借着他来证明，他一句话把你给活了啊。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做肢体，这里就告诉我们。所以有了这个信息学理，做执事的就叫专一执事。什么叫执事啊？执事就是教会里面呢，做事务的工作，管事务的工作。那么什么叫做教会呢？我们现在一讲教会啊，我们就想到，那个你拜堂，对不对？就想到那就是教会了。实际上不是。如果按照主耶稣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告诉我们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主就在哪里啊？就在他们主界上。既然我们在这里聚会，这个地方就是教会的聚会，不是一定要到那里去才是啊，不是的。如果有天跟你这个房子租不下了，然后我们去租你的房子，很乱的，那个地方就是教会的聚会，而不是在指定的地方嘛。所以做执事，现在就是成了一个组织的公司化。你是执事，那么牧师就安排你做什么事情，你管什么事情。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六章，那个做执事的七个人是管理伙食的人，是事务上的问题。那么今天我们到兄弟家里来聚会，好像这个姊妹把什么都安排好。那么也许你来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负担，有什么负担呢？啊，来了一个姊妹，来了一个弟兄，他的位置不够了，你就马上有个负担，我要给他摆一个凳子，摆一个凳子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执事的工作。啊，你觉得这里不干净了，啊，或者你觉得这里应该做一个清洁，那么你就有这个负担，你就有这个负担，这就是你觉得里面生命有这个要求。也许你坐在一个人的旁边，这个人不会上身心，啊，你觉得我要帮他上上身心，这是叫肢体啊。什么叫肢体啊？你的生命就固定完了，这是我们大家都是在基础思想有个肢体，所以这个执事不一定就是要在那里，比方说。我们现在都可以要吃饭，好了，你看我们的姊妹就来登记来，啊，你今天吃什么？你吃什么？登记来，为什么？这是事务的事情，那照顾我们大家，因为晚了聚会晚了，回去可能要预备饭，不太晚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吃，啊，那么在放在家里吃完还要洗碗呢，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觉得，哎，我要去洗碗，啊，真的要去洗碗，这个就叫自私，你有一个负担。这个弟兄姊妹的事情，教会的事情，好，我们大家在那里做。啊，下面也告诉我们，或者教导的就叫专一教导，或者劝化的就叫，有的是劝人的，有的是教导别人的，这就是恩赐，啊，恩赐了。底下也告诉我们，施舍的就叫诚实，连施舍都是恩赐啊。你看见了，有的人就有这个感觉，他听见哪一个弟兄哪个姊妹。有困难了，他明明就做这个负担，哎呀，我应该 在经济上会对他有点帮助，已经有这个负担。我最近我就知道在天津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姊妹大概在16岁读书的一个姊妹得了癌症，父亲是一个老师，他教书，老师教书啊很少的钱。那么这个姊妹啊医治不是很好，效果不好，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医治，比较远，这边路费看病的费最敏感的费怎么办？那么有个人他就有这个感动，施舍，施舍的怎么样？就像诚实啊。因为什么叫做诚实？那么就是说我认为我神所给我的钱不是我的钱，我是管家，我帮神管钱。那么我对于这个姊妹，我听说她有这个难处，我里面就有负担，非常同情她，而且我里面有感动，要施舍。你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施比受更有福啊。路加福音说，你有拿出去的才有给你啊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老是把他的钱算来算去，我还存了多少钱，我银行有多少钱，股票多少钱，怎么样？你越多神就越不会祝福你，你越拿出去神越祝福你，这是圣经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。是不是你越施舍你越有，你越不施舍你越没有？我好像原来说了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从大陆申请到香港啊，但是申请的时候有困难，他不愿意来，他就祷告，他说主啊，如果你带我到香港去了，我今以后赚了钱了，我一定围着你用，我要好好的侍奉你。那么他就申请这样祷告，结果神就把他带到香港来了以后啊，他的确有发财了。到这以后就有一个弟兄给他交通，就是现在大陆啊，有的弟兄怎么有困难，最近的工作不需要，你是不是可以分钱一点？他就说我一分钱都不拿，为什么？他说我是为他们祷告。结果啊，又过了大概一年还是多久，这个弟兄又困难他，这个弟兄就说你可能现在发财更多了，他说不行，工资失掉了几十万了。为什么？你做生意吃本嘛，你看神给你，神可以收回去的，神可以收回去的。所以这个叫诚实啊，诚实的意思我们就是为着主啊，为着主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施舍的诚实，自理的要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在甘心啊。你同情一个人你还甘心啊？你千万不要在那里计较啊，我拿了多少钱出去了，我一个人做了些什么东西，你愿意怜悯你就是甘心啊。这些都叫恩赐。我们就想着牧师讲道好像才是恩赐，不是的，这些都叫恩赐。因为我们这个肢体呢，我们在这个身上个人是给我们恩赐的，所以我们一觉得里面有感动，那是圣灵在引导我们，我们就有这种感动。好，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哈，你现在我们又回到这里来。今天第5章呢，最后就是说，先知说假预言，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。我的百姓喜爱这些事，到了结局，你们怎么样行？到了结局，就是神的审判来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就是巴比伦人要来，那你怎么办？好的，我们现在呢，来继续我们姊妹进入第6章。
第6章，便雅悯人呐，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，在提哥雅吹角，在伯哈基林立号旗，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。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，我必剪除，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，各在自己所站之地使羊吃草。你们要准备攻击他，起来吧，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。哀哉，日已渐斜，晚已拖长了。起来吧，我们夜间上去，毁坏他的宫殿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砍伐树木，逐垒攻打耶路撒冷。这就是那该罚的城，其中尽是欺压，井怎样涌出水来，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。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，变换损伤也常在我面前。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与你生疏，免得我使你荒凉。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，敌人必掳进以色列剩下的民，如同摘进葡萄一样，你要向葡萄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，回首放在筐子里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？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，不能听见。看哪，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，不以为喜悦。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，难以含忍。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，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，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。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，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。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，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必去跌倒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那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，我们不行在其间。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，说要听脚声，他们却说，我们不听。列国啊，因此你们当听贵重啊，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。地啊，当听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。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从示拉出的乳香，从远方出的菖蒲，奉来给我有何益呢？您的燔祭不能悦纳，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，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，邻舍与朋友也都灭亡。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，我们听见他们的奔声，手就发软，痛苦将我们抓住，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。你们不要往田地去，也不要行在路上，因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。我民呢，应当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，不要悲伤，不丧独生子，痛痛哭嚎，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。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，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。他们都是极悖逆的，往来缠棒人，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，风箱吹火，铅被烧毁，他们练而又练，终是徒然，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。人必称他们为废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
我第六章这里说到便雅悯人呐，我们要逃出耶路撒冷。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分开的时候，就是所罗门的后代分开的时候，有两个支派，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，是属于犹大国啊，犹大国。所以这里他是对便雅悯说要逃出耶路撒冷，在提格拉春号在巴哈基林一起的好奇，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，这个张望的意思就出现的意思啊，就是告诉他们现在北方就是指的巴比伦，他们要来了啊，又毁灭来了。在我们春号一起好奇，意思就是说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啊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第二节，秀美娇嫩的西安女子，我得剪出这个女子的意思，就是人民的意思啊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就是秀美的娇嫩的西安的人民， 回去是要把他们解除。牧人逼因他们的羊群在他那里，在他这里制造帐篷，得到自己所占之地，使羊吃草。你们这个地方已经被毁灭了，毁灭了就不是一个宫殿了，也不是一个城了，那么就长了很多的野草了，所以可以牧放羊群了，就牧放羊群了。第四节，你们要准备攻击他，起来吧，我们进五十上去，挨在夜里见血，晚影拖长了，起来吧，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。这就是说，巴比伦王来了，巴比伦王带着他们来了，来了，他们趁午时上去，就是白天了，中午啊去上去，挨在夜里见血，晚影拖长了，挨在的意思就是难过的、痛苦的，在那里符号，符号怎么样？不但是白天受攻击，而且额头已经见血，晚影也拖长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，趁着晚上还有晚影拖长的时候，那么巴比伦人还可以继续毁灭他们。所以这是哀哉的事情。本来一天结束了，晚上还可以休息休息，还可以安全安全，根本不行的啊！因为虽然太阳渐渐斜了，晚影还拖长了，那么还给时间给巴比伦人来毁灭他，所以他就是哀哉啊！有这个时间哀哉。第六节，又问这样说：你们要砍伐树木，筑垒攻打耶路撒冷，这是呢该杀的城。那么这个是说犹大国了。把耶路撒冷要罚他，其中尽是欺压，井怎样引出水来，这次也照样引出恶来，恶来，所以在他的井里面是引出的应该是水，但是他在一个城里面引出的就是恶，在神面前没有看见有水，水这个意思就是供应生命的意思，恶就是从撒旦来的东西，在这个城里面。所以因为有恶是有强暴毁灭的事情，有病患损伤都是在这个城里面出现。第八节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受教，免得我心与你生疏，免得我使你荒凉，成为无人居住之地甚至在那里说要他们要受教，你要受教。所以我们读这里，我们都看见甚至这个耶路撒冷耶利米的话要他们悔改，要他们转向神，指出他们的罪来要他受教。那就是这个巴比伦嘛，他这个女字旁啊，你们就是指着巴比伦来攻击他，攻击他是指着耶路撒冷嘛。
那我们呢？下面的我们
可以，那就指着巴比伦人自己说的话，那是来攻击他的人，对不对？可以经过五十上去了。第九节，万民之耶和华是如此说：敌人的母敬以色列民剩下的民，如同折进葡萄一样，你们要像折葡萄的人折了又折，回首放在筐子里。所以敌人对于这个以色列民剩下的民，那是指的犹大了，对不对？敌人的母敬以色列民剩下的人，那是指犹大国了，就像折葡萄的，一折就折尽了。第四节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呢？是他们听了，他们的耳朵也是隔离，不能听见。我们知道这个隔离，在旧约的时代是神和亚伯拉罕定的一个隔离，就是在他们身上要有一个记号，是神立约的记号。那么现在我们从耶利米书一看，这个隔离啊，已经不是指那个隔离了，那个隔离是表面的东西。现在是要说耳朵要受隔离，什么叫耳朵受隔离？就是耳朵要听什么话？耳朵，以色列人的耳朵常常听那些假先知的话，听很多谎言，就说平安了、啊、平安了、啊，大部分人不会来审判的，听谎言。现在不是这样，这些人一定要来，所以你们的耳朵应该受隔离，应该听。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啊，斯蒂凡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就说心和耳朵都没有受隔离，所以隔离一个是心要受隔离，一个是耳朵要受隔离。或者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， 第五十一节第七章使徒行传，你们这印着景象先于尔乌斯哥里的人时常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。你看这个隔离啊，是我们的心要受隔离，隔离的意思叫把一些东西割掉了，那就把我们心里面抵抗圣灵的抗拒圣灵的那个心把它割掉，把我们耳朵里面不听神话的声音不听圣灵的声音的把它割掉，那就叫受了隔离了啊，要受隔离。所以第四节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，使他们听了，他们的耳朵未受隔离不能听见。你看，没有受隔离就听不见神的话，听的就是人的话、自己的话。看来耶和华的话，他们以为羞辱，他们以为喜悦，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，难于他们。这是耶利米啊，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，耶和华很愤怒了啊，耶利米就难于他们。我要取在接生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，年夫代妻并年老的你日子满足的都必被轻拿。这是什么话？你看上面有引号的，看到没有？这神说的前面，我要，我之前面有一个引号，这神说的话、嗯、刚才十一节那不是神说的话，是什么？是因为你难以忍受，他就觉得很难忍受。十二节，他们房屋田地和妻子都被转归别人，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十三节，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持虚谎。你看是不是？不但是他们的这些最小到最大的，而且祭司、先知都是行持的是虚谎的。十四节，他们清清楚楚的医治我本心的神在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你没有平安。他们心可真的是知道惭愧吗？不然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，因此他们逼在辅导人中辅导，那是巴比伦你来了，他们要辅导了。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，他们逼自跌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啊，一个在神的审判来的时候，那么如果我们不管不改善神，最后啊，那都要辅导的，啊，辅导的。十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国道，马是上道，并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他们却说：我们不行在其间。什么叫做国道？什么叫做上道？那就是神定规的道路，神给你定规的道路。这个道路是说神原来就说过的，好像是古时神就说过的。是善道，是神喜欢的道路，是好的道路。他们不愿意走这个道路。十七节，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，要听脚声，他们却说我们不听。脚声就是警告他们的声音，警告他们的声音，他们说不听。你守望的人可以照顾他们吗？提醒他们，啊，跟他们说话。那么今天我们心里里面守望的人就是圣灵，就是圣灵。十八节，列国啊，因此你们当听；会众啊，要知道他们比遭遇的事。这是神是向列国说话，这是证明神要审判犹大国了。十九节，地啊当听，神在这里呼喊地，让地也来听。我必须招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。意念就是指的他们自己的意志所定的，啊，因为他们就说我们不听，我们就是不走神的道路，就是他们自己所定的，结的这个果子就是自己吃自己的果子。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，他们也厌弃了。神就是要我们听神的话，而不是二十节说的我们要向神献祭啊，乳香是用来献祭献给神的，唱谱也是在神告诉我们就对这个摩西讲要做香圣膏油要用的唱谱啊。 那这些东西他们只注重外面的献给神，而没有注重他们里面来归向神啊，归向神。好，我想我们可以读一次这个圣经，就出埃及记啊第三十章，这里说到做圣膏有一个问题了。二节，耶和华小摩西说：“你要取上品的香料，就是牛子的嫩肉500舍克的，香料各一半，就是250舍克的，菖蒲250舍克的，桂皮500舍克的，都按照圣所的品，不取橄榄油一新，按照香子法调和成圣膏油。圣膏油里面就有菖蒲，菖蒲的意思我们曾经讲过，是代表复活的意思。”代表复活的意思。啊，我们还可以从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，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，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。若有人向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我们在说乳香的时候，也是说了它指的复活。一个是圣膏油里面的复，代表复活的意思；一个是在献祭的细面献祭的摆上乳香，代表复活，是献给神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六章第二十节，从四八处的乳香，两方处的菖蒲，都是代表复活的意思。就是神要他们献这个来做圣膏油，里面就是说要复活。什么叫做复活？复活就是你要先死，先死，死了才能复活。死什么？那就是我们所有提的这些东西要死，不听神话的这些东西要死，我的耳朵要死，我的心要死，就是不属于神的在死。经过死才能有复活，也就是要十字架的工作才有复活。所以我们不是只要去献这些东西，死的敬礼，要有死的敬礼，你就必须是一个不十字架的人，你必须是一个舍己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没有人要跟着我，只能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你十字架才能支持我自己，我才能够舍己。当我舍己，我接受十字架以后，那么我就经过死了。那么然后我才有复活的经历。所以不是表面去献一个什么东西给神啊，表面献给神不是这个，那是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心和耳朵里头来，要听什么话，要受割礼，要听什么话。啊，我记得那次史蒂芬啊，就是我去他家里的时候，他的妻子给我介绍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史蒂芬啊是在教会里头有服侍的哦，好像神都不听他的祷告的，他是服侍的。我就问他什么服侍，他说翻译啊。这个我不知道了哈，那可能他的确是在做翻译服侍啊。这不是外面的东西，你可以把外面的做得很好，但是你里面根本不要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谁知道我们听他的话了啊？这个要听话了啊。你们的当季不能越南，你们的平安季我也不喜悦。二十一节说，另外就是说，我要将判决释放在他的亲面前，父亲和儿子要一同丢在其上，名色与朋友也都灭亡。这里有一个判决释要放在他们的面前。我想我们在对以赛亚书啊第八章的时候，我们就读过这个判决释，或者我们再读一遍。第八章第十一节，耶 另外一大大的手指向我不可行者本心所行的道，对我这样说，这本心所同盟背叛，你们不要说同盟背叛，他们所怕的你们也不要怕，也不要畏惧，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十四节，他必作为圣所，就像以色列两家这绊脚的石头，别人的磐石，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，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跌倒，绊脚跌倒，而且跌碎，被陷入网罗，被缠住。这个绊脚石的意思就是什么话？就是绊脚石，他们不接受，他不接受。所以他们不接受，他们正好就叛离在上面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也是说过这样的话，主耶稣是绊脚石，同一块石头，但是对于巴利赛人来说就是一块绊脚石，他们接受不了，不了他。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历史上看到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，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，他们拿弓和枪，性情残忍，不失怜悯，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喷，西安城啊，他们骑马都摆队伍，你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。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，手就发软，痛苦将我们抓住，疼痛仿佛难产的夫人。你们不要往田野去，也不要行在路上，你是有手里的刀剑和镜像。在那个时候，什么审判到了，你到哪里都没有平安，就躲避不了了。但是那句我明了，硬装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。你要悲伤忧伤独生子，痛痛好哭哭号，我命令的要抚养领导我们。这里是叫以色列人悔改，叫他们悔改因为要腰束麻布，滚在灰中，这是要他们悔改。有命令的要领导我们。二十七节，我使你在我民族为高台为宝藏，使你知道试炼他们的行动。这个是对耶利米说的话。因为耶利米是传着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试炼他们的，神的话就是试炼你们到底听不听，不听那么你们最后就知道那个后果。他们都是极背离的往来残暴人，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，风霜吹火千杯烧毁，他们练而又练，终是徒然，以恶劣的还没出现，甚至借着许多事情来虐他们。铜和铁都要经过炼，都要经过炼，但是炼的结果他们都成为了渣滓。所以第三十节，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营帐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铜和铁都是有审判的意思，是有审判的意思。审判剩下的那些渣滓列宁剩下的渣滓，那就是铜和这些铁了那是经过审判。我们可以